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的网址是 www.smzg.org， 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
离家多年在外地工作的大女儿心如，这个周末很难得地回到田纳西州来，并去到她从小长大的教会参加主日崇拜，没想到引起了一阵小小的骚动，因为她小时候的好友莎拉正好回娘家，也同时来到了这所教会。在这个上千人的大教会里，有人怕他们两个擦身而过，没有见到彼此，特地想办法找到莎拉，请她即刻到某处会见一位特殊人物。两位好友意外见面，惊喜相拥的情景可想而知。心如和莎拉从小一块儿长大，几乎形影不离，他俩那浓得化不开的友谊是众所皆知的。记得我们当年从加州搬到田纳西州时，心如四岁，莎拉是我们隔壁邻居三个女儿当中的老二。第一次见到她时才三岁，含着奶嘴来到我家，一看见心如那拆箱放在地上等着归位的衣服，马上就脱掉自己身上穿的，天真的换上了一件心如的衣服。两个人一见如故，成了最好的玩伴。从此在我们两家相连不设篱笆的院子里，时时看得到两个人一起戏耍、荡秋千、办家家酒的身影。当时二女儿仍然在襁褓中，而我又紧接着怀了老三，很不方便出门，先生又常常出差不在家，所以莎拉热心的父母便固定每周三周日带心如上教会及一些适合她参加的活动。心如俨然就像他们家中的一份子，常跟着莎拉一家进进出出，两个人若有一天不见面就觉得不对劲，莎拉若出远门几天不在家，心如更是度日如年，天天盼着莎拉回来。记得心如11岁的暑假，我们返国探亲一个月，临行前莎拉交给心如一叠他们三姐妹合写的30封信，让我们一天拆一封读，内有他们满满的祝福与叮咛，同时也表达时时刻刻与我们同在的心。当我们一家从机场返回久违的家门，远远望见莎拉写的欢迎我们回家的标语 Welcome back， 那份感动就更不在话下了。物换星移，随着我们速度的搬家，也随着岁月的变迁，两个人成长的轨迹也渐渐岔开了。如今心如远在洛杉矶忙于会计师的工作，而莎拉则嫁给了在肯德基州念神学的先生，夫妻同心为侍奉神装备着自己。在听了心如谈起与莎拉惊喜相逢的情景，将我带回时光的隧道，想到心如在无忧的岁月里有这么一位投缘的好朋友陪伴她长大，拥有了值得终身回味的纯真友谊，真是感恩无限。就像高进创作演唱《我的好兄弟》这首歌中的歌词说道，朋友的情谊呀，比天还高，比地还辽阔，那些岁月我们一定会记得，朋友的情谊呀，我们今生最大的难得，像一杯酒，像一首老歌。我也很喜欢基督徒唱的 爱让世界不一样，这首诗歌中的描述。你和我是天父爱的创造，每个人有最美的梦想，一路上彼此照亮、扶持、拥抱，我们的爱让世界不一样。人生旅途若有这样的益友相伴同行，岂不美好？有道是与良友为伴，路遥不绝远。但是我们现在处于一个变化迅速、事事讲求快捷的一世代，很多人已经看不清友谊的可贵。如华盛顿所言，真正的友情是一棵成长缓慢的植物。忙碌的现代人已少有人愿意投入时间、心力、花功夫来栽培这棵友谊树。因此有人声称我们是处在一个友谊饥荒的时代，想要拥有持恒的友谊更是难上加难了。星期天我在教会教主日学的时候，我问小朋友，希不希望有很多好朋友呢？每一位都肯定的点点头。我接着问，那要怎么样才能交到好朋友呢？年仅6岁的豆豆给我的答案是，要先对别人好，因为圣经教我们说，你要别人怎样待你，就先要怎样对待别人。哇哦，看起来很多方面，我们真的是得向小孩子学习。您觉不觉得孩子们的友谊世界比起大人纯真容易的太多了？他们可以在上一分钟吵架，下一分钟又玩在一起。难怪圣经在马太福音18章3节说，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断不能进天国。以赤子之心，不计得失对待朋友的人，更能享受到友谊的温暖。在阿拉伯传说中，有两个朋友在沙漠旅行，在旅途中的某一点，他们吵架了。其中一个打了另一位一记耳光，被打的觉得受辱，一言不语，在沙地上写下，今天我的好朋友打了我一巴掌。他们继续往前走，一直到了沃野，被打巴掌的那位差点被淹死，幸好被朋友救了起来。被救起之后，他拿了一把小剑，在石头上刻了，今天我的好朋友救了我一命。一旁好奇的朋友问说，为什么我打了你以后，你要写在沙地上，而现在却要刻在石头上呢？另一位笑笑回答说，当被朋友伤害时，要写在容易忘记的地方，风会负责抹去它。相反的，如果受到帮助，要把它刻在内心深处，那里任何风都不能抹灭它。朋友相处，伤害往往是无心的，帮助却是真心的。忘记那些无心的伤害，铭记那些对你的帮助，你会发现这个世界上你有很多真心的朋友。与您分享在网上读到的这个小故事，希望对您在结交朋友的艺术上有所启发。祝福您学会储蓄友谊，享受友谊。
宽恕是弃权，什么权呢？就是放弃伤害那些个曾经伤害您的人的权利。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郝爷爷，今天跟您谈的主题是宽恕。韦伯斯特给宽恕下了2个定义，第一，放弃索赔权或报复权，第二，丢弃怨恨的情愫或以牙还牙的行为。圣经记录了一次有趣的对话，彼得问耶稣说， 我的兄弟得罪我，我应该宽恕他几次啊？七次够了吗？耶稣回答说，70个7次。当我们受伤的时候，当我们所爱的人受到不公平的待遇的时候，宽恕是比较难的。伤害越深，我们更难控制自己的反应，更不用说在肇事人完全没有悔意又毫不关心的时候了。这个世界最需要宽恕的地方，绝大多数是那些非暴力的中伤，是那些常常反复出现的，在您我心里搅扰我们内心平安的事情。也有一些是我们知道，却和您我毫不相干的事情。有弟兄二人，为了2毛5分钱，30年不跟对方说话。有人向哥哥问起这件事，他说，这不是钱的问题，是原则问题。像哥哥这类人就是不愿意原谅。圣经里的浪子故事是一个宽恕的例子。当浪子回头的时候，他父亲宽恕了他，欢迎他回家。父亲的宽恕是真心的，但是浪子的哥哥出于私心的缘故，拒绝原谅悔改的弟弟，和我们自私的时候表现一样。宽恕是真正表现出来的爱，与爱对立的就是自私。耶稣说，当一个罪人悔改的时候，天使们都要为之欢喜快乐。这就是我们在浪子回头故事当中父亲与邻里的喜宴上所见到的情景。有人曾经说过，如果你未曾论断过一个人，你就用不着宽恕他。另外一句含义相同的话是，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人论断。圣经里有太多关于宽恕的教诲，因为宽恕是我们人最需要的东西之一，也是别人最需要从您我得到的东西之一。今天我就跟您谈到这里，请记得，上帝已经原谅您我的罪过，我们也要原谅别人的过错。宽恕就是不计前嫌。我是好爷爷，谢谢您的收听。
准信服代表觐见扫罗王。
吾王万岁！
吾王万岁！
据说你们知道大卫和跟从他的人现在在什么地方？
是，陛下，我们从西弗来的忠心臣民，愿为皇上和吴国效忠。
你们为什么不帮大卫而来帮我呢？
我们知道他是皇上的敌人，他既是皇上的敌人，也就是我们的敌人。要不然他为什么要躲避皇上呢？我们听见他想取代皇上做以色列的王位，而且我们相信来通风报信一定会得到赏赐。
好了，别那么啰嗦，只要报告大卫在什么地方。
是皇上，他和跟随他的人在西弗旷野中流浪着，他们躲藏的地方是在哈基拉的山里。
亚尼尔将军，你听到没有？
听到了，陛下。
要这些西弗人做我们的向导，在最好的军队中派3000人准备好，我亲自和你们一起去搜索，把耶西的儿子从地面上除去。
遵命，陛下。
陛下，就在这个地方，在我们右手的是哈基拉山，大卫和跟从他的人就躲在这附近。
不会错吧？
绝不会错，陛下。
好吧，亚尼尔，我的将军，今天晚上就在这里扎营。天快黑了，大家都累了。
是，皇上。首先，我们来为陛下安排休息的地方，就在这里，在这空地的中央平坦的地方。其余的人就在陛下四周围绕着睡下。
一定要有卫兵在我们四周放哨。
请您放心，皇上，有3000个人围绕在您四周，一定十分安全。大卫的人没有多少，顶多几百个人罢了。
大卫的侦察兵回来报告说，扫罗和他的军队的确到了旷野来搜索他。
你确定扫罗本人有跟他们一起吗？
是的，他们好像没有上山就停下来了。
在岩石和树丛的掩护下，大卫偷偷地看到扫罗和亚尼尔睡觉的地方，然后回到他自己的人那儿问道：
谁愿意和我一起到扫罗的营区中去呢？
我同你去，大卫舅舅。
好，亚比筛，我们暂时等一下，等他们睡熟了以后，再偷偷地摸进他们的营中。月牙，你留在这里领导其他的人，你的兄弟亚比筛要跟我摸到扫罗的营中去，
我们都会保持警觉的，直到你回来。
好吧，亚比筛，我们走吧，跟我来。
沿着树木和岩石的阴影，他们来到了敌人的营区。营中每个人都睡得很熟，扫罗也睡在那儿，他头的旁边插着枪和放了一瓶水，而亚尼尔也在他身边熟睡着。
大卫舅舅，今天上帝将你的仇敌交在你手里了，来，容我拿枪将他刺透在地，一次就成。
不，不，不可以害他。有谁能够杀死耶和华的受膏者而无罪呢？他或许到时候被上帝击打，或者死期已到，或是死在战场上，但是上帝阻止我伸手害他。现在只要把他放在头旁的枪和水瓶拿来，我们就走。
大卫在前面领路到了营地对面的山上。
我真搞糊涂了，这里真有些神秘啊。
什么事情使你糊涂啊，亚比筛？
这怎么可能呢？我们一路到了营区的中间，接近的可以把他们的王杀死，而竟然连一个人都没有醒过来，连一个哨兵都没有看到。
我觉得这神秘的事只有一个答案，那就是上帝使他们沉睡不醒。
我相信你说的没错，可是上帝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一来可以证明扫罗以为我要杀他的想法是错误的，二来使我大受鼓励，知道上帝在照顾我。
同时也给扫罗的堂兄弟，也就是他的将军亚米尔一个教训。
亚尼尔，亚尼尔，喂，亚尼尔，
有人在叫你啊，亚尼尔。
是，陛下。
谁在呼喊呢？有什么事情？
亚尼尔，你不是个勇士吗？在以色列国中，还有谁能比得上你呢？你为什么没有保护国王，你的主人呢？有人刚刚进到营里去，要杀你们的主人呢。哼，你失职了，亚尼尔。我指着永生上主发誓，你们都该死，因为你们没有保护你们的主，就是耶和华的受膏者。现在你四周看看，王头旁的枪和水瓶在哪儿呢？
我儿大卫，这是你的生意吗？
是的，我主我王，这是我的生意。我做了什么？我有什么得罪过你吗？使你要射杀我，像射杀一只野鸟一样的。
我有罪了，我儿大卫，你回来吧，因为你今天看我的性命为宝贵，我必定不再害你。我实在是个糊涂人，我大大的错了。
王的枪在这儿， 吩咐一个少年人来拿去吧。我今天看中你的性命，愿耶和华也看中我的性命，拯救我脱离一切患难。
我儿大卫，愿你得福，你必成就大事，也必得胜。
于是大卫就离开了，扫罗也回去了。大卫和跟随他的人所过的逃亡生活实在非常艰苦，日日夜夜都要警觉，时时刻刻都要准备好为他们的性命而逃亡。
月牙，你怎么想？我怕总有一天我会被扫罗害死，可能最好是逃到非利士人的地方去，那时扫罗就不会再搜索我了。
你想在非利士人的什么地方最安全？
让我们到南方加特王雅吉那儿去。
因此大卫和跟随他的600人带着个人的家眷离开了以色列地，来到雅吉那儿，安居在加特。最后大卫鼓起勇气向雅吉恳求：
我若在您眼前蒙恩，请赐给我一座安身的小城，何必让我跟王在一起住在京城呢？
当天雅吉将喜格拉赐给大卫和跟随他的人，从此以后喜格拉就属于犹大地的城市了。
乔治刚出生没有多久，他的父亲为了另一个女人离开了他跟他的母亲。虽然在他成长过程里，每隔一段时间他就会跟父亲见面，但是他从来不觉得跟父亲的关系很近，也不觉得父亲喜欢他或是爱他，他心里总是对父亲存着一股气。过了好多年，父亲逐渐衰老而且过世了，但是乔治的气还是没有消，他没有办法原谅父亲当年对他所做的。这股愤怒一年一年跟着他，到他80岁的时候，他被邀请去参加家族的大团圆，看到多年不见的亲戚，他没有笑容，心里充满的还是对父亲永远不消退的气愤。没有人想接近他，因为他对父亲的气已经深深盘踞他的心，转为苦毒。当一个人的气愤转为苦毒，像根一样埋在心里，他在行为上通常会长出4种苦果。第一种苦果是他会变得攻击性很强，动不动就发脾气，什么都看不顺眼，也不在乎别人的感受，他把心里的愤恨迁怒到别人身上。第二种苦果是情绪非常消沉，他变成另外一种极端，把所有的愁苦怨恨都压在心里，不想跟别人分享，对什么都提不起劲，悲观忧郁。另一种苦果可能是选择逃避，不愿意面对或是处理心里的气愤，借用其他的方式来逃躲，像花很多的时间看电视、上网、玩电动玩具，或是猛吃猛喝、抽烟，甚至吸毒酗酒，让他能够暂时的忘却。最后一个苦果是变得尖酸刻薄，借着贬低别人抬高自己来发泄怒气。这些愤恨生出来的苦果并没有办法把我们心里的怒气去除，反而会使我们陷入痛苦的深渊。常常反复地回想对方亏待你的地方，每想一次，所有的痛苦就会再回来折磨你的心，而带出更多的气愤。当我们紧紧抓着那个愤怒不愿意放掉，我们的心常常就被那个高涨的情绪给塞满，其他良善美好的意念都很难进来。你不但折磨自己，身边的人可能也会受到池鱼之殃，你变成了仇恨的奴隶。这种苦毒不但伤害我们的心灵，也会耗损我们的身体。一
医学研究指出，不善于处理怒气的人比较会有心脏方面的问题，心脏病发作的几率也比较高。要把自己从这种苦毒的牢狱里释放出来，唯一的方法是原谅，放下愤怒，原谅那个伤害亏待你的人。试着从他的角度为他想一想，也许他有他的苦衷，也许他不是故意的。我们都不完美，也许他犯了一个他也不愿意犯的错。错误已经造成，你也因此受了很多苦。人生的路要往前走，我们给他一个机会，也给自己一个新的开始。原谅是一个理智的选择，即使你的伤口还是隐隐作痛，你不知道怎么样去忘记他对你所做的，你也不愿意再见到他，你还是可以选择饶恕。饶恕表示你愿意放下对他所有的愤恨，不再紧紧抓着这股气来折磨自己。这个愿意为你的心松了绑，你不再是苦毒的奴隶。而且原谅不只是一个心里愿意放下的念头，还需要有具体的行动来配合。原谅一个人是我们决定不以恶还恶，不报复，不翻旧账，不在别人面前说他的坏话。当我们见到他的时候，我们会友善地跟他打招呼，以恩慈相待，对他存怜悯的心。只要我们心里一浮现他让我们生气的事，就马上打断那个念头，去想其他的事情。你跟过去的伤口说再见，拒绝再让它影响你的心情，这样子你就会走向一个宽广的新天地。你不再是另一个人所犯的过错的牺牲品，你可以主宰自己的情绪，重新得到内心的平安。有一个人很不快乐，他觉得大家都对不起他。有一天，一个有智慧的人问他，你想要把所有的敌人都消灭吗？当然想了，这个人回答。有智慧的人告诉他，最好的方法就是去爱他们，那你就一个敌人都没有了。原谅是爱的最高表现，真正受益的人是我们自己。我是何云，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我们在人生的路上总是像一个孩子一样，许多事情我们是不知道的，也因此在我们人生当中会碰到挫折、失败，会有痛苦。那么在这个时候，您我该怎么办呢？今天在节目当中，我特别邀请一位姐妹来跟您谈谈她的人生之路，也希望您能够从她的经历里面知道，在世界上有一位上帝，这位上帝是爱您的。林姐妹您好，非常感谢您今天接受我的邀请来到我们的访谈节目。
你好，何弟兄，很高兴认识你，也很高兴今天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来做客。
这位上帝，您自己是怎么认识他？
我结婚真的是比较晚，在中国人的这种传统的，我结婚的时候都已经29岁了，中国人就觉得很晚。这个事情我的父母就是对我非常生气，不听他们的话。结婚以后呢，因为也是非常的不幸啊，在这个婚姻方面我真的是跌倒了，但是神没有因为我在婚姻上跌倒而放弃我。我08年结婚，很遗憾的告诉您，我10年就跟我的前夫就分居了，非常遗憾。到现在为止，我都知道婚姻是我人生中还要继续学习的一个神要给我很大的功课。然后不幸的是，我们12年的10月份，我们就办了这个关系破裂的手续。在这个过程中，我不知道，因为不是每个人会有这样的经历，我希望每个人都不要有这样的经历。
是，
但是这样的经历就确实的发生在我的生命中。而且上帝对婚姻的态度我是非常清楚的，所以那一段时间我的心里是充满了，怎么说呢， shame， 你知道吧？
是，
不管是对人对神都是羞愧，更多的还有对这个关系中的另一半的那种苦毒、怨恨、敌视，我甚至非常极端的想做一些事情去报复他。
是，
因为您，因为没有这样经历的人，您真的是不知道我的当时的内心的那种伤害。因为我当时甚至是想自杀，真的，那绝对是不是夸张。而且从11年开始，我严重的就是，也很不幸，就是伴随着这个来严重的抑郁症，然后也是吃了很长时间的抗抑郁的药，整个人就是因为这个事情好像这个坎过不去。而且我那段时间做了一个更重大的错的决定，那就是在我最困难的时候，那个时候我竟然远离神。这个是我现在回头来看是我最错误的一个决定，因为如果让我再来一次的话，我会知道我在最困难的时候唯一能够抓住的最大的帮助只有神。因为我后来发现任何人都不能给我任何的帮助。12年的时候跟我的前夫办了那个关系破裂的手续以后，我发现我的人生如果再这样下去的话，用我们中国人的话来说，那就是我这一生都完了。我整个人生好像就是觉得失去了一个目标和方向，所以怎么办？而且我那时候的心里，您知道吧，充满了那些苦毒、仇恨、怨恨、敌视，甚至想做一些很极端的事情去报复他。
是，
就是恨，恨的人痛彻心扉。后来怎么办呢？真的神没有忘记我，我那个时候重新来到上帝的面前，怎么办？只有在他的面前悔改。所以我又把祷告拿起来，很长时间没有祷告，又把祷告重新的拿起来。现在来看呢，祷告其实不是向神去祈求，哦，上帝你给我一个什么，上帝你明天就把这个工作给我，上帝你明天就把那个我想要的东西给我，上帝你明天就满足我这愿望，不是的。上帝就是要通过祷告亲自的对我说话，就是在这段关系中我重新拾起祷告这个武器。您知道什么奇妙的事情发生？神通过祷告来改变了我的心。我通过了祷告，我真的是把我，因为我有一首最喜欢的赞美诗，那就是耶稣是我最好朋友， What a friend we have in Jesus。 也许很多话，我后来我跟您说，不是，我很多话我都不好跟人去说，而且人也给不了我很多帮助，我都跟神可以完全的在他面前毫无保留的，就是赤裸裸的，因为上帝知道我，他知道我的整个心思意念，所以我在他的面前也唯有完全的敞开，把我心里的每一个心思和每一个意念，每一个仇恨，每一个怨恨，每一个苦毒，全部在他的面前完全的敞开。您知道，那真的是眼泪全部流干，痛哭流涕。那奇妙的事情，神原谅我，他赦免我的罪，然后他通过他的爱 来改变我的态度，我看待这个事情的态度。在这个婚姻中，不仅是我受到伤害，我的前夫一样的受到伤害，所以我放下仇恨这把利刃，因为我去伤害他的同时，自己的心里也是被割得血肉模糊。后来上帝改变我的心，我放下仇恨，放下苦毒，放下怨恨，我的心如释重负，跟神的祷告全部把这些东西丢在背后。就像我那天来到 Edward Short 弟兄的办公室，又看到的那给我带来力量和鼓励、信心、勇气源泉的一段经文，就是忘记背后，努力向前。
嗯，
神要我放下所有的负担，在他这里重新开始。所以我在12年的11月份，我又回到了神的怀抱，我重新来到了教会。真的，我很惊喜地发现，不管我在人生中经历过什么，做过什么，我发现他还在那里。
是。
Open his door for me， 他的家还在那里给我。
哇。
现在看来是多么的珍贵。如果上帝放弃我了，我的人生还有什么意义？我那时候已经准备。所以感谢神，又给我重新一次机会，让我在他的旅程上，他说只要你愿意，你牵着我的手，我们重新再来。所以我现在完全原谅了我的前夫，也通过这个事情我学习了原谅的功课。我现在每一天为他祷告。
哇。
我希望他能够真正的找到他人生的成功和快乐，也希望他的人生以后充满了神的平安和喜乐。我为他以后能够重新回到神的怀抱祷告。纵使我们是基督徒，我这个今天也跟这两个美国夫妻在路上也谈到了，我们总说 be strong in Lord， 但是我们做基督徒经历，我们知道 be strong how hard，
对，
非常难。如果靠着我们自己根本不可能达到，但是靠着神，我还是说这句经文，靠着神加给我的力量，我肯定达得到，而且在我的生命中已经达到了。
嗯，
所以我每天为他祷告，这是我人生中的就是这个挫折让我学到的最宝贵的一个功课，就是上帝真的教我怎么去原谅。
林姐妹，当您在婚姻的失败当中，在神前面忏悔之后，当您回头回到神，回到教会里，教会的兄弟姐妹完全的接纳你，欢迎你回来，
完全的接纳我，惊喜的看到我回来。但是您知道吗，我这段时间就是在我最困难的那段时间，人生最低谷的那段时间，他们的爱没有停止过，您知道吗？有几个非常亲密的，因为我们常常是分成小组在一起聚会的弟兄姊妹，每周都跟我打电话，他们知道我有很严重的抑郁症，而且邀请我到他们家里去做客，想帮助我。他们没有放弃过我，我知道他们的祷告就像一个天使一样一直在为我进行，我相信上帝也听到了他们的祷告。所以当我回到教会的那一天，我没有提前跟他们说，他们非常感恩，他们为我回来感恩上帝，因为我们在一起祷告。这种东西是世界完全给不了我的，而这种心灵上的被滋润，我重新又找到了我的信心、勇气和力量，是世界给不了我的，完全是来自于上帝。这种无私的这种爱的流淌，充满了你的整个身心，真的是让我又重新找回了重新出发的力量。非常感谢他们，我相信他们的祷告就像天使一样一直帮助着我，让我一直没有放弃。我不能想象如果没有他们的祷告，我是不是会放弃，但是他们的祷告就是神在帮助我的一个途径。所以非常非常感谢神，他永远没有放弃我。
今天有一位听众朋友听到这个访谈节目之后，他心里面非常渴望能够去认识您心里面的那一位上帝，可是他不知道该怎么做。那么您对这位听众朋友有什么建议，有什么勉励？
那么我想对听众朋友们说，希望您来认识这位真正的能够改变你生命的主。那么欢迎你到我们当地的任何一个教会来，我们的门永远对你们敞开。我们希望您能够找到您在这个世上真正的归属和真正的家。也在这里劝勉每一个人，不管您是基督徒还是非基督徒，我们一定要相信 神是我们今天的帮助，是我们明天和永生的希望。当然，如果您想获取更多的这方面的信仰的宝库和智慧，那么也请您关注生命之光网站，还有生命之光广播，相信会对您有很多的帮助和祝福。谢谢，谈不上勉励何弟兄，这只是自己的一些过来的一些经验的分享，希望能给每一个人带来祝福，因为我们基督徒就是在蒙福的同时去祝福，因为上帝就是这样对我们的，所以我还是想说感谢神。
林姐妹，今天您的分享实在是很感动我的心，我相信今天在世界的各个角落，凡是能够听到我们访谈节目的中国朋友们，他们心里面一定会有很深的触动。我非常感谢您今天这样坦诚地来跟我们述说您自己人生的经历和这一位上帝是怎么样的帮助你，谢谢您。
谢谢您何弟兄，因为这个跟您在访谈的过程中，我觉得也是一个给我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让我能够来回首我的信仰的道路上上帝在我的生命中的恩典和怜悯，所以我还是想说感谢神。
愿上帝祝福您，谢谢您林姐妹。
谢谢您何弟兄。
在马太福音18:34这样的说，主人就大怒，把他交给掌刑的，等他还清了所欠的债。当这仆人得到主人的赦免，但是他却不能赦免人的时候，主人就大怒，把他交给掌刑的，等他还清了所欠的债。很显然的，不肯饶恕人的后果，乃是使一个人从恩典的地位中落入审判的境况之下，这是何等的可怕可怜的光景。不饶恕人的后果是神生气，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当我们对神的爱不领受的时候，我们就破坏了我们和他之间的关系，惹来神的愤怒，此外还给撒旦留下攻击的机会。不饶恕人的后果不但使神生气，也使自己受苦。当一个人无法饶恕人的时候，他内心就会充满着生气、怨恨、苦毒、批评、论断。在这种情形之下，不但自己身体受损，心灵也受到折磨，这无疑的是活在被刑罚的监牢之中。所以不饶恕人的后果是神生气，使自己受苦，更是使别人受苦。由于他必须还清所欠的债，因此他会看四周围的人都欠他的债，对人有任何的不满或无法满足他的要求，他便会急着算账，并且也会将内心所受的痛苦发泄在别人的身上。如此一来，周围的人就无形中成了无辜的受害者。多少这种的活生生的例子，许多人不但自己被交给掌刑的，也将别人交给掌刑的。但愿我们明白不饶恕人的过犯严重的后果，并且从掌刑的手中释放出来，那就是体验到神的爱，他的爱中他的宽恕，他爱中的饶恕，使人从他的饶恕中得着释放，得着平安，得着喜乐，得着生命的盼望。
所以今天我们思想到要饶恕别人，因为神已经饶恕了我们。
听众朋友，圣经自称它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下面请何中为我们念一段圣经里的话。
约拿书第一章。耶和华的话临到亚米泰的儿子约拿说，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呼喊，因为他们的恶打到我面前。约拿却起来逃往他失去，躲避耶和华，下到约帕，遇见一只船要往他失去，他就给了船价，上了船，要与船上的人同往他失去，躲避耶和华。然而耶和华使海中起大风，海就狂风大作，甚至船几乎破坏，水手便惧怕，个人哀求自己的神。他们将船上的货物抛在海中，为要使船轻些。约拿已下到底舱，躺卧沉睡。船主到他那里，对他说，你这沉睡的人啊，为何这样呢？起来，求告你的神，或者神顾念我们，使我们不至灭亡。船上的人彼此说，来吧，我们撤迁，看看这灾临到我们是因谁的缘故。于是他们撤迁，撤出约拿来。众人对他说，请你告诉我们，这灾临到我们是因谁的缘故？你以何事为业？你从哪里来？你是哪一国，属哪一族的人？他说，我是希伯来人，我敬畏耶和华，那创造沧海旱地之天上的神。他们就大大惧怕，对他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他们已经知道他躲避耶和华，因为他告诉了他们。他们问他说，我们当向你怎样行，使海浪平静呢？这话是因海浪越发翻腾。他对他们说，你们将我抬起来，抛在海中，海就平静了。我知道你们遭这大风是因我的缘故。然而那些人竭力荡桨，要把船拢岸，却是不能，因为海浪越发向他们翻腾。他们便求告耶和华说，耶和华啊，我们恳求你，不要因这人的性命使我们死亡，不要使流无辜血的罪归于我们，因为你耶和华是随自己的意旨行事。他们遂将约拿抬起，抛在海中，海的狂浪就平息了。那些人便大大敬畏耶和华，向耶和华献祭，并且许愿。耶和华安排一条大鱼吞了约拿，他在鱼腹中三日三夜。约拿书第二章。约拿在鱼腹中祷告耶和华他的神，说，我遭遇患难，求告耶和华，你就应允我，从阴间的深处呼求，你就俯听我的声音。你将我投下深渊，就是海的深处，大水环绕我，你的波浪洪涛都漫过我身。我说，我从你眼前虽被驱逐，我仍要仰望你的圣殿。诸水环绕我，几乎淹没我，深渊围住我，海草缠绕我的头。我下到山根，地的门将我永远关住。耶和华我的神啊，你却将我的性命从坑中救出来。我心在我里面发昏的时候，我就想念耶和华， 我的祷告进入你的圣殿，达到你的面前。那信奉虚无之神的人离弃怜爱他们的主，但我必用感谢的声音献祭于你，我所许的愿我必偿还。救恩出于耶和华。耶和华吩咐鱼，鱼就把约拿吐在旱地上。约拿书第三章。耶和华的话二次临到约拿说，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宣告我所吩咐你的话。约拿便照耶和华的话起来往尼尼微去。这尼尼微是极大的城，有三日的路程。约拿进城走了一日，宣告说，再等40日，尼尼微必倾覆了。尼尼微人信服神，便宣告禁食，从最大的到至小的都穿麻衣。这信息传到尼尼微王的耳中，他就下了宝座，脱下朝服，披上麻布，坐在灰中。他又使人便告尼尼微通城说，王和大臣有令，人不可尝什么，牲畜牛羊不可吃草，也不可喝水。人与牲畜都当披上麻布，人要切切求告神，个人回头离开所行的恶道，丢弃手中的强暴，或者神转意后悔，不发烈怒，使我们不至灭亡，也未可知。于是神查看他们的行为，见他们离开恶道，他就后悔，不把所说的灾祸降与他们了。约拿书第四章。这事约拿大大不悦，且甚发怒，就祷告耶和华说，耶和华啊，我在本国的时候岂不是这样说吗？我知道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所以我急速逃往他失去。耶和华啊，现在求你取我的命吧，因为我死了比活着还好。耶和华说，你这样发怒合乎理吗？于是约拿出城，坐在城的东边，在那里为自己搭了一座棚，坐在棚的荫下，要看看那城究竟如何。耶和华神安排一棵蓖麻，使其发声高过约拿，引而遮盖他的头，救他脱离苦楚。约拿因这棵蓖麻大大喜乐。次日黎明，神却安排一条虫子咬这蓖麻，以致枯槁。日头出来的时候，神安排炎热的东风，日头曝晒约拿的头，使他发昏。他就为自己求死说，我死了比活着还好。神对约拿说，你因这棵蓖麻发怒合乎理吗？他说，我发怒以至于死都合乎理。耶和华说，这蓖麻不是你栽种的，也不是你培养的，一夜发生，一夜干死，你尚且爱惜，何况这尼尼微大城，其中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的有12万多人，并有许多牲畜，我岂能不爱惜呢？
There is only one body. That is why.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5千赫，波长25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85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15千赫，波长31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95千赫，波长4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00千赫，波长31米。午夜12点和凌晨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780千赫，波长25米。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10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